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来看弥迦书第三章啊，还有第四章，还有第五章前面的啊第一节，那么大家和他一块儿去讲。三章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嘛。好，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前面呢，前两次的时候讲到了弥迦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在前几次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上帝呢，他在弥迦书当中说话的时候，他呢首先呢对万民说话，然后呢也对以色列说话啊，对他的子民说话。但是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大家注意哈，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第三章呢，上帝的话开始重点对以色列说，并且呢，话中他提到了雅各的首领和以色列家的官长。然后往下看，在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呢，神说啊，神以第一人称啊，他说，然后他说你们要听哈。啊，你们要听。申命记六章四节说过，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呢，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责备开始临到啊以色列中做首领的，圣殿中做首领的。也就换而言之呢，这第三章的信息它主要是针对教会里的人，或者说再往前一点的话，主要是针对教会里面做首领的、掌权的、管理教会的、教会里的牧师啊，管理教会事务的。而且你仔细往下听的话哈，弥迦书第三章的经文跟今天的基督教世界里的很多罪恶是完全符合的。也说接下来呢，上帝呢将会对教会里的罪恶进行控诉，上帝要为他的子民来说话。最后他有一句反问哈，他说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些吗？或者说你们知道的，其实你们应该知道。上帝在这里呢提到了公平一字哈，他说你们不当知道什么叫公平吗？这个公平呢在创世纪当中呢被翻译成秉公行义啊，有的时候呢也翻译成审判，有的时候呢更多的时候翻译成典章啊。比如说上帝在这里呢向基督教的世界、向教会、向牧师、向基督徒说话。首先呢，作为牧师、作为教会的长老、作为一些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我们也应该知道典章啊是怎样的典章，我们更应该知道上帝爱什么，他恨什么。只是很多时候呢，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牧师、有很多基督徒，他转移话题，他装作不知道，他装作看不见。所以说在这里呢，弥迦书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上帝开始打醒我们，开始唤醒我们，开始指责教会里的罪恶。第二节，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骨。第二节呢开始的时候，他上帝说你们恶善好恶啊。前面第一节提到呢，上帝的标准、上帝的典章、上帝的是非观。第二节的时候呢，上帝直接指出教会的罪恶。上帝说很多教会里的牧师啊，或者很多基督教圈子里的人，很多的基督徒，他其实恨上帝看为善的啊，他其实并不满意上帝的标准，但他爱上帝看为恶的啊。今天很多的牧师哈，有很多的基督教里的人，他其实不太喜欢圣经，他更喜欢传统文化，喜欢人的标准，喜欢歪曲圣经。而且呢， 有很多基督教世界的人，有很多基督徒，他专门攻击那些真正的牧师，那些真正的教会，以及那些愿意投身于福音和侍奉的真正的基督徒。今天有一些教会啊，有一些牧师专门爱那些上帝所恨恶的，他们去巴结恶人，巴结那些假基督徒，为他们站台，为他们说话啊。所以说呢，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第二节我们的上帝呢，他描述的非常的残忍啊，非常的真实。他说你们那些恶人哈，你们这些畜生，从人身上剥皮，从骨头上剔肉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有一种叫凌迟，也就是说呢，这些人他对受害者进行凌迟，他们剥他的皮，抽他们的筋，剔他们的肉啊。在今天有很多的假牧师、假基督徒，对于那些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牧者进行抹黑、进行控告、进行揭发，并且剥光他们，露出他们的丑恶啊，不，露出他们的下体，就像韩对挪亚所做的。所以你看到哈，第二节描述了一幅非常残忍的画面，但上帝说这就是今天在教会圈子里，在基督教世界里所盛行的事情。第三节，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我们来看这里哈，这把人剥了皮啊，把人的肉从骨头上剔下来还没有完，他们要把事情做绝。往下看，所以弟兄们，你注意到没有哈？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基督教会里啊，教会圈子里所盛行的，我们称之为道德吃人，或者说道德捆绑啊。今天尤其三字教会，还有中国的一些啊，生命神学啊，律法主义，他们总是说你们要有爱啊，要有包容啊，要饶恕啊，吃亏是福啊啊！你不要光讲行为，你不能只讲，还要活出来，行出来。但是上帝呢，知道他们的本质，上帝知道他们的所有的教训啊，他们所有标准的爱，标准的包容，字里行间就两个字，就是吃人。当我今天读到啊这弥迦书第三章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道德吃人其实不是中国的啊这些作家发明的，早在几千年前上帝就看透了这一切，而且这些的罪恶竟然存在于教会当中。后面说啊，他要打折他们的骨头，打断他们的骨头，也就是说这些人呢，这节说的很非常真实，这人专门针对上帝说我民，针对我的子民，针对我所拣选的那些仆人，那些基督徒，用各样的言语，用各样的手段，用各种洗脑欺骗啊，在圣经当中偷换概念，来打折基督徒的镜像，打折基督徒的脊梁骨，让他在这些魔鬼之子面前下跪，任他们摆布。后面说切块在这个壶里啊，然后像肉啊，在这个锅里一样。我们会发现，这套程序已经成为专业的程序，而且非常熟练啊，已经这个做的非常熟练，而且你会看到连锅都准备好了。所以说我今天，我再次强调这个问题，我见过很多的三字教会啊，很多的中国的这些律法主义教会讲生命神学的，他有一整套的洗脑程序，而且我会发现他们教会出来的人吃起人来是张嘴就来啊，见到我就是说啊，你不要光讲，你要行出来，活出来，你不要光讲信心啊，你要有行为，你要爱，你要包容。所以说这些论调呢，就是今天基督教世界的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尤其在今天中国这片土地上，基督的教会很多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吃人的巢穴。所以说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啊，我们现今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牧者，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就是教会要面对世界的渗透，世界上这一套罪恶，世界上这一套道德吃人 已经深深的渗透了教会当中。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些痴人，这些论断，这些邪恶已经渗入到我们里面。好，34节哈，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我们来看这里哈，到了第4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先知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终有一日上帝的审判会来到，终有一日上帝的公义会临到，终有一日这些道德吃人的，这些吃人自义的人，他总有吃不下去的那一天。到那时候，到他们遭灾的那一天，当上帝的公义来到的那一天，这是说他们开始怎么样，开始哀求耶和华，开始呼求耶和华。他们这时候想起上帝，想起耶稣来了，但是很可惜，上帝不会理会他们，上帝不会理会。圣经说他在那时候他要向他们掩面，他掩面不看他们，侧耳不听他们的祷告。为什么？要照着他们所做的恶。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前面几节，既然你不肯帮助真正的基督徒啊，你不跟那些真正相信的站在一起，你不替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发声，你甚至与恶人站台啊，与为了权势啊，与那些所谓的有权势的、有名的、有人缘的恶人站台，去吞吃论断揭发那些为义受逼迫的弟兄姊妹。所以说，上帝有一天会照着你所行的恶，会照着你的那些恶去回报你。到了那一天，是上帝审判的那一天，到了那一天，是恶人结束的那一天。也就是说，基督徒不要道德吃人，基督徒不要用道德捆绑别人，基督徒不要在那些弟兄姊妹受苦的时候再踩上一脚，因为你也会有被吃、被剥皮、被下锅的那一天。所以说呢，这一节让我们看到恶人的下场，让我们看到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的下场。到那一天，他们即使呼求上帝、呼求耶稣，上帝也不会理会你，因为他要报应你。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第7章22节和23节呢，提到到那日呢，有许多人啊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好，我们来看3章5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啊，括弧说预备攻击他，或作说必遭遇刀兵。耶和华如此说啊，大家注意哈，在3章5节当中呢，这个耶和华如此说啊是摆在最前头的啊，就说上帝如此说啊，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事情呢？关于那些假先知，关于那些使我民走错道路的假先知。然后接下来的经文呢，是关于这些假先知的啊。这些人呢，圣经说的很清楚，是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这些先知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些吃人的、道德捆绑人的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就是那些整天喊着啊要行出来、要活出来的啊，你整天喊着你不要光有信心，你还有行为的，那些把整个基督教世界啊、把教会带入到深渊的这些人，他们的罪恶呢，就是说使我的百姓、使上帝的百姓走入歧途、走岔了道路。 这里呢，在今天来说，主要牵扯到讲道和教导。也就是说，这些假先知、这些假牧师呢，他们也讲道，也讲圣经，但是讲完圣经之后，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福音，你也搞不清楚圣经在讲什么。而且呢，圣经接下来会说，他们呢是为自己的肚腹去服侍的。啊，圣经说得很清楚，原文的意思是说，他们牙里边有嚼的东西，他就会说平安啊。他们只要有吃的啊，只要有钱，有好处，他们就会为你祝福，为你说好话，为你去站台。腓立比书三章告诉我们，这些人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在创世纪三章十四节也提到啊，那魔鬼那蛇在被咒诅之后呢，他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列未记十一章四十二节说，凡用肚子行走和用四足行走的啊，就是有许多足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接下来呢，会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啊，说如果原文的意思是，如果不给他们的嘴巴啊吃东西啊，他们就扬言攻击，或者说呢，他们就会说啊，有攻击会来临啊，有灾祸会来临，他们吓唬你啊，就说如果对他们没有好处呢，不给他们东西吃，他们就会咒诅，就会恐吓这些教会，这些基督徒。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在今天的这个基督教世界啊，尤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的官方教会，有很多的三字教会的牧师，他们是为肚腹而服侍，因为他有工资啊，因为他有各种补贴，各种福利。但是有很多真正的仆人没有得到这些。所以说弥迦书这里三章的经文哈，第五节的经文也深深的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第六节，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看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我们看接下来哈，接下来大家注意哈，三章六节说，你们必遭遇黑夜，看不到异象。注意这个异象，这个异象在原文呢，除了指在旧约圣经当中先知看到的异梦、看到的异象，它主要的含义指的是圣经启示。换到今天来说呢，就是说这些牧师将有黑暗等待他，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讲解圣经，或者说没有办法正确的讲解圣经啊。后面还说，你们必遭遇幽暗，无法占卜。大家看到这个占卜哈，很有意思。这人呢，口称是上帝的先知啊，口称是牧师啊，口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是异教。因为在这里说的很清楚，他们不是奉耶稣的名发预言，而是用占卜。有一天，这些假先知啊，他们占卜的那一套也玩不转了，啊，因为上帝让他们落到幽暗当中。在这里呢，下面说啊，对于这些先知而言，这些先知前面有定冠词，大家注意哈，不是指的所有的牧师，不是指的所有的先知，指的是啊，前面上文批判的那些假先知、假牧师，说白昼啊，在他们上面将转为黑暗。也就是说，这些假先知、假牧师、这些假教会哈，有一天他们的日子会结束，等待他们的将是黑夜，将是暗无天日的黑夜。三章七节，先见必报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我们来看这个三章七节，大家注意，三章七节里边这个先见、这个占卜的前面都有定冠词哈。我再说一遍，不是指的所有的先见，不是指的所有的牧师，乃是指的前面所说的那些啊，就是说引诱我民走岔路的啊，那些先知。原文的意思是说啊， 他们全部要用手啊盖住自己的这个上嘴唇的小胡子啊，就是闭嘴的意思。说这些人有一天啊，他会被迫闭嘴，有一天不再胡说八道，有一天呢，不再乱解释圣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啊，圣灵不与他们同在，他们祷告，上帝也不理会他。3:8，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好，我们往上看。有你们注意第8节哈，很多人觉得第8节指的是先知自己，但是我们要去看哈，在原文是这样说，在原文说啊，这个我是第一人称啊，我们来看这个我是谁哈。他说我啊充满了能力啊，然后呢充满了啊耶和华的灵，充满了耶和华的公行，充满了耶和华的勇气，而且这个我哈，他有权柄来向雅各家诉说他的罪恶，有权柄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先知弥迦呢，他是雅各家的一部分啊。所以说这里3:8以第一人称发话的这位呢，他是拥有圣灵的恩赐，拥有上帝的能力、公义和勇气，以及上帝的权柄，并且他以第一人称向雅各家去宣告他们的罪。弟兄姊妹，这一位其实不是在指先知，你去看整本圣经的话啊，你去看约翰福音5:30的话啊，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里其实他在指基督啊，因为你看上下文的时候，大家往下看，这里提到啊，这位以第一人称自称的这一位哈，他拥有上帝全部的能力，他拥有上帝全部的恩赐，他拥有了上帝的公义以及上帝的勇气，他还拥有上帝的权柄啊，我们就知道这一位是谁。3:9，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39呢，再次强调你们要听啊，再次强调呢，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而且3:9呢是在回应3:1和2啊，那你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上帝实际上在告诫今天的教会里的啊这些牧师、这些基督徒，就说你们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公义，你们恨恶上帝的公义，你们故意歪曲圣经真理，用诡诈对待人啊，为恶人去站台去背书，夺去受害者的公义，夺去受冤屈者的公义。3:10，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啊，3:10呼应的是哪一节啊？是3:3啊，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要向下锅，又向腹中的肉。所以说3:10让我们看到啊，有一些教会，他们不是以真理建立的，是用谎言，是用道德吃人，是用控告揭发那些真基督徒的方式进行建造、进行扩张来发展的，并不是以上帝的公义，在第10节说得很清楚，是以罪孽来建造耶路撒冷。11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呢还是提到雅各家的首领，并且提到呢当时呢在以色列中啊做祭司的、做先知的人，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今天啊，指教会当中的牧师，指教会当中的长老，指教会当中的首领啊。 好，我们往下看。首先呢，这里说以贿赂行审判，什么意思呢？为了好处，为了杜甫，为了人情，为了关系，为了名利，去为那些恶人站台，去为那些教会里面那些搅屎棍的去说话啊，为了酬劳来教导，就是说他的这个牧师啊，他的这个职分呀、啊，是为了杜甫，是为了好处来做的传道啊。下面说为了银钱来说预言啊，有钱就是爹啊，只要有钱有好处，就能改变决定他们讲到的内容啊。今天三字教会的牧师基本是这样，有权有钱财来控制他们讲什么，他们说什么。但是非常搞笑的一幕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牧师，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基督徒，他竟然还指望上帝保守他们啊！我这两年见过太多这样的嘴脸，我碰到那些三字教会的信徒啊啊，还有一些人，他见到我就说，我们信的不都是耶稣吗？啊，我们的教会还是有神同在的，神会保守我们。你不是在搞笑吗？十二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成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十二节，你去看当时那个时代背景的时候，哈，是对以色列国啊，对犹大国的预言，说将来这国啊，耶路撒冷、西安，会因为你们这些恶人、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呢，他会像田一样重新被犁一遍，啊，然后耶路撒冷要成为废墟。那个圣殿山要成为什么？原文的意思成为森林的高处，长满草啊，长满树，成为荒野。在今天呢，十二节应用到我们这个世代的教会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因为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因为这些道德吃人的人，因为这些假牧师、假教会、假基督徒，教会呢被他们控制，但是有一天教会会因为他们的罪恶被颠覆，被拆毁，要成为废墟，成为荒野，就像今天的这片土地。好，我们接下来进入第四章哈。第四章的内容呢恰恰相反，是跟第三章反过来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好，我们来看四章一节。第三章呢讲到以色列家的罪恶，讲到雅各家的罪恶，讲到以色列家、雅各家首领的罪恶，我们把它引申为教会的罪恶啊，教会当中掌权者的罪恶。但从第四章的时候开始讲到复兴啊，第三讲到上帝的惩罚，讲到成为荒野，成为荒凉。但是第四章的时候讲到复兴啊，在这里说末后的日子，原文的意思是在末后的那些日子，有定冠词啊。这里呢指的是我们今天基督教信仰所讲的末世，我们称之为末世论哈。它指的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这段时间，称为末后啊，有定冠词啊，就是这些末后的日子。你可以去，我们往上翻，你可以去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讲到啊，神说在末后的日子啊，有一些事情要发生啊，讲到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后边说啊，啊，继续往上翻一下，说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我们来看这里，这里有个词哈，叫耶和华殿的山。原文圣经呢，也可以翻译成耶和华家的山。在这里呢，我们对比第三章的时候呢，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三章在讲教会如何衰败啊，最终这个假教会呢被上帝拆毁，因为罪。但是第四章讲到真正的教会会在上帝的祝福和帮助下，渐渐的崛起，高高的崛起。说他要高举呢过于万里， 并且万民要流归这山。在这里的时候，大家注意这句话，有一种山叫耶和华殿的山，就是神的教会，后边还有很多山叫什么万里。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信仰的话，耶和华殿的山就是神的教会，那叫万领呢，就是世间一切的宗教，一切的组织。但是上帝说，真正的教会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将屹立于整个世界，将立足于万领之上，并且真正的教会要吸引万民回归。啊，在这里的时候呢，从以色列家扩展到万国万邦，从以色列民扩展到万民。而且在这里讲到他被高举，将吸引很多国家的人过来，很多不同种族的人过来，靠的是上帝的福音。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被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说，耶稣说，我若在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四章二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提到有很多国的人啊，有很多的邦国，有很多的国民，有很多的种族当中的人将来到这山，将来到神的教会，来到神的家啊。而且你会发现啊，这个四章二节当中有一个啊，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来吧，让我们登啊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他们被感动起来，这里对应的是创世纪十一章第三节，在那里呢也有一次啊所谓的觉醒运动啊，人类说来吧我们做砖，来吧我们造巴别塔，为了干什么？宣扬我们的名。但这一次的觉醒是末世的觉醒，是真正的属灵上的觉醒，这些人被感动要进入上帝的教会。有时候我们看到一场啊万民归主，我们看到一场福音吸引万人来到教会，整个世界整个历史从追求巴别塔，从追求乌托邦，转到进入上帝的教会。并且这个我们来神的殿干什么，往上看一下，说得很清楚，他教导我们什么，走他的啊，主必将他的道怎么样教训我们，后边说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们来到教会是来聚会听道的啊，他们来到教会是来学习真理的。启示录七章九节呢提到呢啊，有很多人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啊，然后呢来赞美上帝。所以说我们看到第四章这里的时候呢，这真正的教会和真正的信徒与前面第三章那些假教会，那些假牧师，那些假信徒有着完全的区别啊。那些人是来教会吃人的，但这些人是来教会沉浸学道的。这人来教会既不是寻找爱的，也不是吃人的，也不是来看人的，他们是来学习福音，学习真理的。后面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神的子民，他们教会侍奉的核心就是上帝的道，他们教会在不停做的，在一直做的就是不断的讲道，不断的查经，不断的查考圣经真理啊，全部跟上帝的道有关系，全部跟耶稣基督的道路有关系。后面说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大家注意，我再说一遍，教会之外无真理， 弟兄姊妹注意哈，真正的教会之外没有真理，在真正的教会之外，神的灵不住在其中啊。你要想获得上帝的真理，你要想持续的被圣灵充满，你要进入这种真正的教会，就是以真理为根基的教会。四章三节，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个四章三节很有名哈，很多外邦人也引用啊，甚至在所谓的联合国门口就贴着这些经文，但是很有意思，他把前边这最重要的那半句给切掉了，他光留一个啊，要将这个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攻击那国啊，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他们搞人的和平。但是四章三节弟兄姊妹哈，不是在讲世俗上政治的事情，也不是在讲世上国与国之间要和好，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在政治意义上，在世俗意义上不存在真正的和平。四章三节讲的是教会里的事情，因为四章三节这里说的这种和平啊，这种不再征战，它的源头是什么？上帝在施行审判，上帝在断定是非。也就是说，离开上帝的标准，离开圣经的标准，离开上帝分辨是非的标准，不存在任何的和平，不存在任何的平安。人不要试图在地上去建造人间的天国，去维持人间的和谐。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真正的教会呢，就像四章三节所描述的啊，他们只负责传道，不负责控告，不负责道德捆绑，也不去道德吃人，因为审判和论断是上帝的事情。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他们这个举动的时候哈，你会发现他们的主要举动是耕种和收割啊，因为说嘛，这刀打成什么了？犁头了啊，原文的意思是刀砸碎了成犁头，这个枪打成什么？镰刀了，就是耶稣所说的哈，他们是耕种收割的人，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人。而且接下来有一点，甚至说他们不再学习战士，不再争斗，不再为了名义、金钱、地位进行彼此的勾心斗角，不再进行彼此的攻击论断，只是单单的学习真道，而不是玩弄政治、玩弄权术、玩弄教会政治。这些人侍奉上帝的真道，这些人昼夜所思想的是上帝的话语。所以说，你要去看这个四章三节在讲什么，他在讲教会的事情。四章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好，我们来看这里啊，什么叫人人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呢？我们往下看，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五节哈，说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里讲的是一种真正的平安啊。圣经举了个例子，就像所罗门在世的日子，就像以色列国巅峰的那个时期。而且大家注意哈，在约翰一章四十六节往后哈，有一段拿但业和耶稣的对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有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啊。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你发现拿但业并不认可耶稣，但是拿但业怎样接受了耶稣呢？有这样一句话，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 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也就是说在这里哈，这个个人住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指的是进入真正的安息，或者说无人惊吓。因为这些人呢，他专注于上帝的道，他们脱离了罪恶死亡的权势，他们住在神的殿中，不再惧怕，有永远的平安。这一切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是耶和华亲口应允的。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所以说你去回头看三章四节哈，那里有一个啊什么场面，就是说那假冒伪善的人到遭灾的时候求靠上帝，上帝不理他们。但到第四章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真正的教会，那些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住在上帝的应许当中，住在上帝所赐的平安当中。我们看四章五节，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呢讲到两种信仰，讲到教会与世界的区别啊。有时候你看四章五节的时候，第一个层面，教会立在万国万民当中，教会就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教会立于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世界呢？这个世界是万国万民的世界，这万国万民有着自己的宗教，有着自己的文化，有着自己的传统，他们甚至有自己的什么，自己的神，有自己的偶像，以及有自己所崇拜的伟人。但是教会里面永远不能有这些，教会里面唯独奉耶稣基督的名去传道，直到永远啊。这里提到上帝的名啊，提到我们神的名，就是新约所说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讲到奉我们神的名去行，我们要注意这个奉神的名去行去做什么。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就是马太福音结尾的时候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说啊，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直传到万邦啊。这是我们奉神的名要去做的事情。这个弥迦书四章五节呢也规范了教会的讲道内容，以及教会传福音的内容，以及教会所侍奉的是谁。四章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招聚瘸腿的，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在那日，这是耶和华的话语啊。在四章六节当中呢，两次提到一个词，聚集和招聚。也就是说，四章六节告诉我们，在今天基督教会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聚会，就是聚集。在这里呢，上帝招聚的人很有意思，瘸腿的、被赶出的，还有什么被我所惩治的啊，做了恶事遭灾的，你注意到没有？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什么义人，乃是招罪人。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些瘸腿的、被赶出的和被上帝所惩治管教过的人，但是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啊。所以说呢，教会呼喊啊，所有这些瘸腿的、被赶出的、被上帝惩治的，来到教会领受上帝的赦免，进入永生。这个瘸腿的这个词呢，你也可以去看到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啊，说呢有一场宴席啊，家主娶亲的宴席，他给他儿子娶亲，最后呢请的人都没来啊，家主就动怒说， 快到城里大街小巷去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啊，最后十四章二十三节说，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这个瘸腿的其实也可以引申到外邦人啊，就是说在末后的时候，上帝福音会扩展到万国万邦，有很多的外邦人归信基督。后面呢，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这个被赶出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呢？以色列人当中啊，被赶上到万国万邦的，最后有归信耶稣的，但是呢是少数。这个我所惩治的，就是做了恶啊，被上帝惩罚的，但是后来悔改信了耶稣。这就是说在末后的时候啊，教会里面就是说组成的最基本的就是这三种人。四章七节，我必使瘸腿的为剩余之余剩之民，使被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四章七节呢，再次提到一个词叫愚民，啊，愚民。以赛亚书十章二十节说，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神。啊，在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二节说，唯有剩下的归回。啊，然后呢，后面提到强盛之民哈、啊，这个强盛之民啊，其实他是在呼应前面的四章三节，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什么强盛的国断定是非。指的是从外邦归入基督的人，你看到没有？在这里又提到从这个种族这个事情上提到，就是说基督徒的两部分组成，一个是犹太基督徒，另外一种是什么？外邦基督徒。后边说，在耶和华呢要在锡安山作王，直到永远啊！上帝呢要在教会作王，直到永远。四章八节，你这羊群的高台。西安城的山呢，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大家注意哈，在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原文说你以得一女子西安的山岗啊，后面呢说就是来自女子，就那女子耶路撒冷的国权。在原文四章八节当中呢，西安山啊被形容成一个什么女人，那是不是形容成一个女人啊？这个耶路撒冷呢也被形容成一个什么一个女子，就跟今天呢讲到这个教会是耶稣的心腹啊，耶稣和教会之间呢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一样，在原文他是用的这个女子，他是用一个阴性来形容。你这羊群的高台呢，在原文的意思是以得一的意思，这是靠近伯利恒的一座牧羊人的瞭望台啊，用来看守羊群、管理羊群的。大家想到什么？罗亚福音二章八节啊，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啊，它原文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四章八节提到回归，提到再次复兴，在什么时候？当基督降临的时候，啊。当基督降临的时候，锡安山啊会重新复兴啊，耶路撒冷呢会得以重新复兴，以另外一种方式。四章九节，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产难的妇人，是因你们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大家来注意哈，四章九节呢，这个你啊，指的就是西安，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四章八节当中讲到末后的时候，讲到将来有一天呢，他会复兴，啊，基督会来到 降生的世界，基督会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西安。但是四章九节呢，话一会儿会话文一转，讲到当时那个时代，就是说当时那个代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是一个嚎啕大哭的时代，是一个痛苦的时代啊，是一个兵临城下的时代，是一个复兴之前的惨难，复兴之前的这种惨痛的时代，是基督降临之前的黑夜。从那个时代到耶稣降生，在新约到在这个旧约到新约之间，大概差不多有400年的时间，是黑暗的时间啊。要说那个时代呢，面临着惨难，耶路撒冷将被拆毁，但是将被重新建造。四章十节，西安的民呐，你们要痛苦，这个字念什么？痛苦娶老，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我们来看四章十节啊，四章十节很有意思哈。四章十节这个西安的民啊，原文不是说西安的民，原文说什么？女子，把西安以一个女子来称呼啊，一个女子提到呢，她要生产啊，要经历这种惨难。我们来看下面，所以说这一节哈和上一节都是用女人啊，用一个女子来形容西安，来形容耶路撒冷。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哈，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把耶路撒冷把西安称为一个女子，在新约的时候呢，把教会称为他的妻子，这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在这里这个女子，你注意哈，她并不是指政治上或是地理上的这个以色列国或以色列城，因为他说得很清楚，你必从那城里出来啊。也就是说在这两节很明显，在上帝的眼中呢，西安也好，耶路撒冷也好，教会也好，它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国度，也不是一个政治建筑物，也不是一座有形的城，它指的是由一群上帝子民组成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一个女人，在今天来说呢，就是教会啊，就是耶稣的心腹。而且你看马太福音21:5的时候呢，那也说啊，要对西安的居民啊，原文用的也是女子啊，说你们的王要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的。在旧约的时候指以色列，指以色列；在新约的时候呢，指的是上帝的教会。所以说这一节圣经呢，对那个时代的啊以色列国的上帝的子民呢，先知宣告。在以色列的北国灭亡之后呢，南国也会灭亡，而且南国的人会怎么样？南国的会被掳，被掳到哪里啊？被掳到巴比伦，他们要经历这样的惨难，要经历这样的痛苦，要经历这样的亡国和被掳。但是到结局的时候是必蒙拯救，因为基督一定要来。而且这里的这个预言呢，在当时是人不容易看懂的，因为上帝不是在那个时代帮助他们打败那些入侵他们的外邦人，而是什么？任由他们亡国，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在巴比伦被拯救。你注意这里哈，也就是说在弥迦书写成的时候，距离被掳还有100年的时间。在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强的国，对以色列压迫最厉害的国家是亚述，而不是巴比伦啊。那时候还没有巴比伦什么事情，但是圣经在那时候已经预言以色列啊，就是犹大国要亡于巴比伦，并且呢犹大人要被掳到巴比伦。很奇妙的是，上帝呢借着这一场战败，借着这一场羞辱，完成了对以色列的拯救，使他们在巴比伦，在一个异国他乡重新复兴起来。而且说在那里要脱离仇敌的手啊，在本地没被拯救，在外邦却被拯救。所以说你往后看，有但以理记，有但以理书，但以理书讲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啊，你们看到一次一次的被仇敌所害，但是一次一次的蒙上帝拯救。 你往后看以斯帖记的时候，恶人哈曼啊，亚玛力人后代哈曼要毁灭以色列人，但是最后哈曼全族灭亡。在这上帝用一种奇妙的方式来带给我们胜利，用一种奇妙的方式来拯救他的子民，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会发现在本国的时候啊，在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人不好好的信，但是到了外邦，到了巴比伦，却有了这么些美好的故事啊，这是上帝做的事情。四章十一节，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西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四章十一节呢，还是回到现在，回到当时那个时代啊，说现在有许多邦国的人聚集攻击你，他们说的话啊，叫什么话，愿你愿他被怎么样，愿他被玷污。大家注意啊，这个四章十一节跟前面是联系在一块的。在前面的时候，上帝称西安啊，称耶路撒冷，把它称作一个什么，一个女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就是说，这些恶人啊，我打开你家的门啊，要把你强奸了，要把你玷污了啊，而且想来强奸你的，想来玷污你的还不是少数，很多国家的人啊。为什么？因为弥迦书四章五节说，万民奉自己的神的名而行。你记住，他们不是说上来就消灭你，他上来要玷污你。这个玷污就是说，战败之后，你的妻子、你的皇后被人抓去蹂躏。在今天是这样，今天上帝的仇敌啊，教会的仇敌，他并不是说上来就把我弄死，他先是逼着你行淫，你要明白啊，逼着你改变你的信仰，逼着你改变你的讲台，逼着你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人啊。所以说你看到后边这个，愿我们的眼睛看的看见西安，就是我冲入，我攻入你的城内啊，我们介入到教会当中。所以说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教会不再是心腹，成了淫腹啊，里面挂着各种伟人的像，挂着各种偶像，教会在面临着被玷污。也就是说，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到了最坏的时候，在这个时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教会面临着这样的挑战，生死存亡。十二节，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在这里四章十二节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叫我们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这些仇敌他并不知道上帝的旨意，他也不知道上帝计划了什么，原来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做。我不是说上帝做恶事，就是上帝呢把这个事情设计好了，上帝呢把他们聚集起来，好像河捆聚集到河场一样。好，我们往下看哈，在这里讲到哈，表面上这个万国围攻耶路撒冷，围攻西安啊，喊叫说要玷污啊，要侮辱西安。表面来说，在今天东方和西方的那些敌基督势力要消灭教会，消灭基督教会的信仰。但是事实上是上帝决定要惩罚他们，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来消灭。这个聚集的禾场在旧约圣经当中，指农妇收割之后把谷物放到这个打谷场，这样打去翻哈，它主要是来比喻审判列国。在旧约当中，这个禾场主要指上帝审判的地方。因为这些人呢，表面在攻击我们，表面呢他试图玷污我们，表面呢我们到了最危险的境界，但是你要相信上帝的道，你要持守信仰，这个攻击将会变成一场巨大的胜利。接下来呢，四章十三节呢讲到教会的得胜。西安的民呢，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 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再来看四章十三节哈，原文是说什么？西安的什么女子啊？在原文还是把这个西安当成一个女子，在今天呢，还是指上帝的教会啊，指耶稣基督的心腹。在这里说，教会啊，起来踹鼓吧，啊，会让你的脚啊成为铁的，让你的蹄成为什么铜的？你会打碎许多国民，并且他们要成为战利品。用你们这个牛踹鼓用的是牛蹄啊，当蹄成为铜的时候，表示这场战争表面看着非常的激烈，但最终会轻易的得胜，因为上帝介入在其中啊。这个将他们的财货献于上帝呢，这个你去看旧约的约书亚记，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攻入迦南的时候，他们毁灭一个城市哈，就是毁灭一个民族的时候，战利品是自己收下还是怎么样，把它拿出来放到库房当中啊。这个词指的是把仇敌完全毁灭，然后献于上帝啊。我们看到这里呢，在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时代，教会面临的挑战，但是教会不要惧怕，教会得胜的秘诀就是坚守真道，坚守着因信称义赖恩得救的真理，这样的教会必然得胜。无论仇敌有多么多，无论仇敌有多么强大，他们都要遭遇如此的下场。而且呢，这里的这个将他们的财富献与全地之主告诉我们，这是一场信仰的战争，不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我们的信仰。就像约书亚记当中那些被完全毁灭的种族，他们的钱财被归到库房当中，用的就是这个词。这个词呢，在它的原文的含义指的是完全毁灭献给上帝啊，这是一场为信仰而战。好，我们接下来看五章一节哈。弟兄怎么要注意哈，这个五章一节其实它是归到第四章里边的啊，只不过中文和合本呢没有看清楚上下结构，把它给分到第五章了。你回去一看，第五章第一节是属于第四章的。五章一节，成群的民呢，现在你们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我们来看这里哈，成群的民原文是什么意思啊？女子，看到没有哈？这指的是上帝的教会啊。说你们现在要聚集起来，因为仇敌围攻我们，用杖打以色列审判官的脸。我们来看这里，在这里呢，再次提到聚集。当教会面临逼迫的时候，当教会面临着征战的时候，基督徒应当聚集起来，坚持聚会啊，不要分散，继续聚会学习真理。而且啊，我们再往下看，在原文的意思是聚集起来像军队一样啊，圣经说耶和华的军队啊，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教会呢在地上是上帝的军队。然后再往上看哈，说仇敌起来围攻我们啊，你注意哈，表面上是围攻我们，表面上是针对教会，其实他在干什么？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官的脸。大家注意这句话，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这个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官的脸指的是打谁的脸？谁是以色列的审判官？这个是单数哈，指的是上帝，指的是基督。所以说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仇敌的围攻，仇敌针对基督信仰的围攻，仇敌针对教会的攻击，不是在打我们的脸，是在打上帝的脸。 是在打基督的脸。所以说当上帝介入的时候，当上帝不再忍耐的时候，当上帝被激怒的时候，他们会像瓦器一样啊被铁杖打碎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好，听众们往下翻一下。所以说呢，就像我说的一样哈，这个弥迦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它是归到第四章里，因为第五章的第二节开始讲耶稣降生，你看到没有哈。好，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来打开这里。今天呢，我们讲的是弥迦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实际上，第三和第四章呢，它讲的是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第三章讲到啊，上帝对以色列国罪恶的控诉，讲到拆毁，讲到刑罚，但第四章呢，讲到复兴。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两章看作是两种教会。以及教会里的两种牧师，两种基督徒。一种呢是假教会啊，以吃人为本的啊，以道德吃人、道德捆绑啊为他们生存秘诀的这些假教会啊，为杜甫服侍的假牧师，说假预言引领上帝的子民走岔路的假先知，甚至说必然拆毁、必然灭亡。另外一个是第四章，讲到了真正的复兴、真正的教会、上帝同在的教会，是以圣经为根基的教会，以上帝的真理为根基的教会，在信仰上信靠耶稣不妥协的教会。上帝要让这样的教会立于万国万邦当中，并且上帝会亲自为他们征战。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祝福我们，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祝福我们今年的聚会，祝福我们今年的查经，让我们这间教会扎根于上帝的真理当中，在这个时代成为主的金灯台，传扬上帝的福音。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